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麦克雷。
哎，我们上一次呢，就着怎么和弟兄姐妹查经啊，怎么带弟兄姐妹读圣经呢，把这个路加福音开头的两句话稍微讲了一下，讲到哪里了？我知道，我们是讲到说不要因为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有钱有势啊，你提笔作书呢，别人还以为你是巴结权贵啊，甚至说不定你还拿了什么重赏才这样做，因此你避这个嫌疑呢，你就不去做。这服事主不能这么看啊。举个类似的例子，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传世的，米开朗基罗画了这个教堂大壁画，他画的时候非常厌烦的，但是为什么？要钱呐、啊、他活不下去他喜欢做雕刻，他不喜欢做绘画。你讲到底，到最后都是因为人家出钱给你嘛。
嗯，
那你不能从这个角度看的。过了时间就算了嘛。你现在到底路加跟提阿非罗的关系是什么？不重要。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那里，那个东西就是什么？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哎，这句话很好。我发现了，带弟兄姐妹读圣经啊，最好的结论还是圣经的话。你就带着大家说，我们把这句话念几遍，好不好？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对，叫大家念十遍，大家就明白了。我们这一生是做什么？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福音是什么？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些话真的是太棒了，就这句话就让人家带着走就很好。所以我说，我们在预备查经的时候，要人家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有底，拿什么东西给人家。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敏锐的鼻子，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小段落，那个就是可以给人家带回家的。不是你要去点，你一点他就明白了。因为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和在别人中间所成就的事是不一样的。
嗯，
像我们从中国来，从台湾来，这有我们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讲到底，尤其在路加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写？因为成就的事太了不得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要是不去述说的话呢，其他的人没有办法去述说了。
嗯，
你想想看，要是路加没这么做，约翰没这么做，我们只剩下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那不得了的缺乏。
是的，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缺乏。然后当你这样述说的时候，你不是有一句慢慢就主的恩典是越数越多吗？当你这样开始去述说，你开始这样去思想的时候，的确有的东西我不能不写，这样就已经三句话很棒很棒的话了。但是这个我们所成就的事呢，不只是说一个客观的历史而已，而是什么？它一定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这句话就讲得很准了，是什么？照传道的人，
传道的
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这句话像谁讲的？
哦，
他这个语气像谁？
语气像约翰。
对，
嗯，
他这语气不是像保罗。
对，
保罗不能这样讲的。
对，
对，约翰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所得到的又传给你们。哇，这个是太伟大的一个陈述。路加不是照他自己的感想哎，也不是照保罗的教导哎。为什么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要这样写下来，而且已经好多人在写了，我们还要写？传道的人是讲的那些使徒，跟着主耶稣在一起的，
没错，
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个是定义，实在是太好了。我是觉得 这样跟弟兄姐妹查圣经，很多很多的好处。第一个，他就开始明白他怎么读圣经，对吧？
嗯。
第二，他也开始知道这是每一句话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这圣经怎么应用在我的身上，对吧？那我像我们未死之先，我们在美国养的儿女，将来会变成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可是在我们未死之前，是不是应当提笔作书，把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怎么从不信到信，我们这一生大概是怎么回事，对吧？
对，
哎，而且这件事情是怎么跟从起初传道的人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又传给我们的那个救恩有关系。
对，
这个马上就是我们一生的计划了。一生的计划不是说到你临死的时候，我发现临死的时候我就有个麻烦，像我我爹走的时候还蛮年轻，70来岁就走，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年轻。他走的时候因为是 cancer 嘛，所以呢脑筋啊什么都还蛮清楚，但是体力不行了，再叫他讲故事他已经讲不清楚了，他每次讲的都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再讲一遍又不一样又不一样。
对，这个也难免。
嗯，对啊，只是说上次我们一开头你就讲了路加怎么写的，他一路他就已经在写了，
没错，
他一直在详细记录这些事情。那我的岳父呢，现在跟我们住在一起，90几岁了，马上就要92高龄了。他在90岁那一年，他那时候脑子还稍微好用一点，有一天他就突然把他的一大堆的资料都交给我，他说他的事情都在这里边。
嗯，
可是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些很简短的这种流水账一样的事件而已，叫他讲故事已经不行了，已经太晚了。那为什么不讲呢？哎呀，他们那一代的人就是在国共战争之前的人，你讲他90几了嘛，他有很多的辛酸事，知道吧？
对，
不但有辛酸事呢，还有一些想起来让他难堪的事，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不太愿意对儿女讲啊，他自己一直没从那个捆绑里面出来。那我觉得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唉，之所以没有把自己身上的事情好好的记下来，好好的传给后代，这些原因都在里边。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很清楚的一个认罪，一个悔改，因为我还怕讲我们过去的事情，对吧？或者讲到什么程度，对，像彼得，人家就从来不怕讲他做的这个糗事。但是你要一路走一路讲一路记下来就比较好办了。
对，
所以这个就马上就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目标。那这些事还要怎么样呢？知道不知道？知道。要不要写？要。现在有没有压力写？有。有没有计划写？有。是不是真实的？是。他加一个步骤，我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哎呀，你看人家
也是必要
啊，他不是写个见证而已啊，因为牵涉到主耶稣的事情，还不是他自己的故事怎么讲？
对，
牵涉到那个时候所发生的好多好多的事情。他要写的时候，他已经恐怕已经打定主意，他要写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福音书，一部分是使徒行传。
没错，
你现在再回头看，要是把使徒行传拿掉，那真的是不行啊！不知道拿保罗这个人怎么办呢？
没错，
那你要写保罗，你要从哪里开始写呢？你必须从五旬节开始写啊！
不要从那个时候。
哎，那个时候神两面做事。你看《使徒行传》，我们在读的时候往往就忘记了，连保罗之前也是路加在写的。
嗯，没错，
对吧？他要回去问多少人呢？那是有没有手机？路加也不见得一开头就跟这些使徒在一起。
对，
怎么知道他们后来的故事？你要详细考察，要到处打听啊！
他还需要去问。
嗯，还需要去问。那他回到这些使徒中间，恐怕已经不是在耶路撒冷了，因为我们知道最后一次保罗受难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使徒在耶路撒冷。
对，失散了吧，或者是说到不同的地方。
对，对，我们看见后来约翰、彼得都到外邦教会去了，所以他肯定是去找了他们，再从他们的口中啊，我们说这个马可福音是彼得福音啊，实际上这个使徒行传前面肯定是彼得他们自己去讲的。
对的，
那这个是很大的功夫，你一个是考察，把他考察明白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Okay.
哎，这句话里面有什么学问？
一个定义哈，
嗯，
就是说拿定了主意，然后按着次序，这个是他讲了一个记下来的这个一个逻辑，就是
对
啊，按着时间。
这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哎，我爹活着的时候就出了好几本书，
嗯，
因为他喜欢写杂文，所以呢他在报纸上这里写一点那里写一点呢、啊、过了一阵子他就出了一本书，那个好办，都写这么几百个字对吧，然后合在一起就好了这个不一样啊，要按着次序写、嗯、不但你要弄清楚还要按着次序，这个次序是讲的
先对了
历史、嗯、历史
对是
我要出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你要出一本杂文选集，这个不用定义的，
嗯，
这个定义是经过思量之后知道说这是最难走的一条路，最不容易写的，可是我要照这个办法去把它做下来，
对，
不但有考察有细节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还有顺序怪怪，那这时候你经常想一想你就看见了，我们现在除了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在这种 Google 啊、嗯、Amazon 这种公司给逼的没有办法了，所以这种往往做了一两年出来休养
加班
太辛苦了，我们平常有没有定义按着次序好好的去做一件事情，并且给自己出的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嗯、
啊、我们已经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上班会这么累，因为上班有人压着你，那服侍主怎么样，就是行有余力对吧，你还有一点力气了就来聚会一下听听道就好了，我们没有定义要为主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很亏欠的地方，我们非常非常亏欠的地方、
嗯、
再想到这个雅各书里面讲的也好，现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个真正有负担有担当的基督徒，当他决定承担下一个任务的时候，尤其是像办孤儿院这种任务的时候、
嗯、
哇那真的是必死的决心呢、啊、对吧，很不容易，一旦开始你就没有办法说要停就停要走就走，你一生的命运就和你服侍的这些孤儿寡妇残障者连在一块儿了，
对，
是他们决定你生命的顺序，就他们的需要成为你的定义对吧，所以这个叫做真正没有虚伪的虔诚、
嗯、
但是路加在这里做的事情不也是一样吗，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路加可能不是第一手的目击者、嗯、他甚至可能不是在那个最早耶路撒冷信主的那批犹太人中间，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定义要回去找回去详细考察再按着顺序记下来的时候，这正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
嗯、
我们今天呢都受惠于他也应当效法他，那这个都写完了，然后他对于他为什么要写也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他不是交差，他是什么，
使
你
知道，
知道，使你知道，这四个字好有力量。使你知道，就是我们一开头在讲的，你带人家读圣经，读完了，你要在他心里面留下什么东西？不是说我知道了没有，其实你还没要我写，路加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但是整个这一个过程，这么大的功夫花下来，是为了谁的好处啊？
就是提阿非罗，
为了对方的好处，一个人呢？就这一个人，那至于写给你之后这个书这个记载将来主会不会用，那个其实已经不在路加的身上，
对
对吧，他小事上忠心，这一件事情我对这一个人交代，我做的时候就好像我对全世界的人在做一样，
嗯，
这个是基督徒的美德，这个是保罗讲的好像是侍奉主不像是在侍奉人，
嗯，
对吧，你为你主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和为全世界的人做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一小段照中文翻八句话，这八句话里面其实已经勾勒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服侍怎么工作，我们基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缺乏是什么，就是什么都在里边了，那这样查经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啊，查这八句就可以查两个礼拜哎，我们这样聊聊还蛮有意思，但是他在这个使徒行传还讲了一段话，
没错，
无论他对他这两篇大作啊是同时觉得说我要写呢，还是说一先一后一后一先呢、啊、不是这么重要，但是等到他写下路加福音要收尾的时候，他得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使徒行传从什么地方开始写，那路加福音又写到什么地方做结束，对吧，怎么结束，
嗯，
怎么开始，那你上次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开头是提阿非罗大人，后来是提阿非罗弟兄，这是挺好啊，可是就是他所记的事情来讲， 你如果比一比这个路加福音的结尾和使徒行传的开头，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他必须要决定在什么地方把这篇断掉，又怎么把那篇开始，这中间一定有一点重复，重复的时候他怎么记载。
对，
嗯，所以我们看看怎么样，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最后好不好。
好的好的。
24章最后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样一个场景，是怎么样一个事件。
耶稣的最后一件就是50节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嗯，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嗯，
然后52、53节呢就讲
门徒的最后一件事情。对
对，门徒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
如果再往前加一点点的话，那就是在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之前，
嗯，
就是36节，
又到了这个门徒中间。
对对，以马忤斯的门徒回来，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到了45节，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个明白圣经应该还不是说明白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应该是明白什么旧约的。对不对？什么是明白圣经呢？就是他底下所说的，也是他在路上跟以马忤斯的门徒说的，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个叫做明白圣经。你从圣经里面看见基督，并且明白这个基督所经历的这一切乃是应验经上的话啊！你们不要傻，不要伤心，不要以为这是一件错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然后呢，到了47节，他就说了，人要奉他的名啊，他讲得很清楚也很不清楚。他并不是说你们要奉他的名，说你们要奉他的名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你们要奉他的名就是当场在的人，对不对？人要奉他的名字，当然肯定包含你们这些在听的人。那还有许多的人呢，是今天没有听见这个消息，以后要听见。那怎么听见？怎么听见这个指令啊？那还没说。人要奉他的名，这个他，你看基督讲自己，把他叫做他。
对，
他不是说人要奉我的名啊，因为耶稣是指着自己的身份来讲的，是基督的名，传一个悔改赦罪的道。那其实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从福音的开头就已经在传了。那这时候再去传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就是要加上前面所讲的嘛，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对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呢，就从哪里开始呢？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哎，这万邦也很好，他也不是说传到地极，传到万邦的话，我们听起来就特舒服。啊，你传到地极还不知道这是到地极的犹太人呢，还是怎么样？传到万邦就是不管你是哪一民哪一族，都有份于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啊。然后再加了一句48节，这个话特别有意思：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对吧？那这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了，他不是说人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是你们在我面前的使徒啊，你们。活着见我的这些门徒，你们要称什么呢？他也不是说我的见证，而是说这些事的见证。这个这些事包含哪些事情呢？
那至少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这些他所做的事情。
对，还有呢，
包括他应验旧约，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神的计划。
那既然应验旧约，就包括基督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对对对。
那还有没有别的事呢？
其实是应该还要包括了，就是神在他的门徒身上的所成就的事情。
哎，对了，
这也是一个见证。
尤其是这个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这跟前面所讲的一切事，你们都要成为他的见证。
对，
对吧？这是门徒啊，这是这些使徒，这也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我们今天喜欢讲做见证。啊，但是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见证。
对，
我们见证也必须要完全，这个完全一定要加上最后一部分的，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那我们也在这个很怎么样，很伟大的革命行列里面，对不对？成为他们的接班人。哎，照说写到这里结束挺好的嘛。
啊， 其他有些福音书呢，好像就是在大使命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对嘛，那路加他这哎，
他还是补充了一点。
哦，下一句我们还没看呢。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然后这个时候特别有意思，你们要在哪里等候呢？
在城里等。
哎，城里等候，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他不是没事做。
对，
他们认为到城里点，城里等候。不过到城里等候呢，他们又加以注解，认为这个城里恐怕是哪里啊？五十三节所说的，
就是耶路撒冷喽。
哎，耶路撒冷，而且他们还常在殿里称颂神。
是在殿里。
对，这个路加可以不要加这句话，加了这句话呢，其实我觉得他是有心思的，因为路加已经知道最后他们得到这个能力是不是在殿里面了。
不是在殿里面。
不是在殿里面，对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很顺口啊，实际上路加在落笔的时候他都想好了。那这个常在殿里称颂神可以加上我们章回小说了，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对吗？这事情没完。我觉得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要把它写完，他是要引进使徒行传的事情。
对，
这里他也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这是一句话，很简单，但是使徒行传的开始就从这里了。
是的，
就从这里开始了，他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
对，
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他们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角度就不太一样，你说他可不可以再继续把使徒行传的细节写在路加福音的结尾？他可以，因为都是他写的。
嗯，
可是他脑子很清楚，到此为止呢是什么呢？你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
再说到，
这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个借着圣灵吩咐，就是刚才所讲的，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对，
对吧？人家是真的是好好的思想。仔细的去斟酌他到底要怎么写。
嗯，
他要把那个前书结束。可是前书结束的时候的确留下一些伏笔，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开始了，第一节第二节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啊。刚才我们念那一段是形容他在路加福音的结尾，为什么？
对，
以那个做结尾。使徒行传一章三节他就开始了，把那个结尾呢再进一步的写得更清楚，
详细的写出来。
哎，详细的写作为往下的事情的开始。这你也可以说呢，这个使徒行传呢其实是从耶稣复活以后开始嘛，因为既然他说讲论到耶稣开头所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这个从他被害到他被接上升这中间这一段空隙呢，使徒行传以这个为开始。
对，
稍微选择性的记了一点，但是他那么一说我们就开始好奇了。就是麦克，我们节目差不多了啊，今天呢涵盖了蛮多的角度，蛮多的经文，我想我们先歇歇停停，下一会儿再和听众朋友一同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 手到之不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